其实啊，我们讲杂阿含经啊，这杂阿含哈，它是一段一段的哈，但是杂阿含最主要的，它还是在谈一个人生的根本问题，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这五蕴无常的问题。因为是无常的，所以是啊，同时也是这个苦空无我的问题，所以是无常、苦空、无我啊。那么这是佛的基本的教义。你看这八正道，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正见，是正的知见。正，那照理讲，那一定有邪的知见咯。所以禅宗就会跟你讲，如果你执着在有一个正见的东西的时候，那么那个正见本身就变成相。我们在《金刚经》讲的时候讲到说，凡所有相皆为非相。你只要这个相，你就会那个真正的相是非相的。为什么会这样？它是无常，是不断变化的东西。所以既然东西是不断变化的，你能把握这件事情看的才是真相。但是如果我们执着在一个所谓这样才叫正确的，那只是这个时空这个时候正确的，以后时光一开始改变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了。那我们不能够说那个时候我们以前认为正确的现在还是正确的。那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整个的啊，有正见有正思，但是所谓的这个正其实就是指一个我不是执着在某一个特殊的相里头所看的见，或者是我在这里所做的思维。所以正的意思并不是正与邪的那个正，所以禅宗常常你就可以看得到邪正俱打去，菩提性宛然。邪正俱打去，说你不要执着在邪里头，也不要执着在正里头，你要看的是无常，那个无常不断的变化。那我们能够看出那个无常变化里头，你时时刻刻可以做一些校正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菩提性宛然，是这个意思。我们看，我们只前面讲到那里，讲到三十七大品，其实应该说整个的阿含经里头所谈的就是包含在这三十七大品里头。我们今天来看哈，那75页126则那个地方哈，有一段话，他你看他怎么说。但那一时佛在啊，那摩拘罗山，时有四者比丘名曰罗陀。当时有一个比丘名四者比丘，也就是世僧呢，叫罗陀。而时世尊告罗陀比丘这么说，他说：比丘，诸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续，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啊，那么当观皆是魔啊。这个到这里是一句，往下是重复的。色受想行识，受也是如此，想也是如此，行也是如此，啊，是也是如此。所以，那这一句话就是五蕴哈、啊。他说比丘五蕴哈、啊，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续，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一切当观皆是魔。你要知道，你要注意，如果你所看的它是粗细好坏，啊，这个远近。你开始这样东西，只有用你的形象界的东西啊，用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去看它，然后你固定执着于它的时候，魔就是障碍。那个时候你一看这五蕴就是一种障碍，因为五蕴是无常的啊。你如果开始用一个觉得说一定是这么长的，那就是有障碍。那怎么说，这个男生的领带 我今天突然间觉得找不到一条领带可以打啊，我就在那翻来翻去，领带是很多了，但是到底打哪一条？我第一次开始感到这个领带找不到一条可以打，一堆领带找不到一条可以打，为什么？因为从以前哈、啊、有领带到现在，我都保留，都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啊。有的是太细啊，有的是太长哈、啊，长得像一条手帕一样那么宽的哈、啊。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最常打的这一条。我想换一条，我找不出一条出来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觉得现在好像到底应该是这样大的比较好，还是这样小的比较好？现在是在流行多大的就比较好，我也陷在那个无理云雾之中哈、啊。所以谁说只有女生才会一柜子哈、啊，衣服永远缺一件？我今天才领略到啊，男生一堆领带里头找不到一件一个领带可以打。对，你如果要上讲堂，你打一个领带，可是你打这条领带去喝喜酒的时候就不够喜气，所以有点红花的，就是这一条是拿来但喝喜酒的时候，这是适合的啊，尤其是要上去讲话，那你要有男生，我穿的都是比较铁灰色的，有点红的是好的，哎，你总是适应它，并不表示说郑老师所有的领带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各位，你不要误会，以为郑老师都是打灰色的领带，不对的。为什么？无常，无常的意思是不同的地方，你会有不同的思维跟考虑。那么，这么说来，任何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如果你存在过去是怎么样，你这样去看民俗或礼俗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过去是什么，那我们就执着在那里。完全都会忘掉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有一天，有一所学校，这校长东打听西打听，他说郑老师很懂得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俗的一些东西，一定来请我说要去给他们的老师讲2个小时有关于礼俗的东西。我在讲，我说奇怪，从来没有人找我去讲一个这种哈、哦、结婚、婚丧喜庆种种的这种礼俗哈、哦。这个校长怎么会这么有兴致哈、哦？要找一个人讲这个东西，他是托了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来说相，说无论如何能不能拨一点空给他们老师讲讲这个。我问了，我说你能干？到底他要我讲这些东西主要目的是什么？他说，这校长一点都不隐瞒的跟我讲说，也要我这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去吃了，有一天就吃了人家这个寿宴，这个长辈做寿，那也办了这个2-3桌而已，这长辈在那里，我们的年轻人他就是他坐长辈的这一桌。这个年轻人，人家那个寿面端出来的时候，我们寿面就是抽寿的意思，抽寿的意思。伊讲来，我来服务，这我来煎，咱个煎咯，滴，切起来哈，用筷子啊切起来，安尼哈，啊个刷来去，伊个足够煎的，煎个节，安尼切用滴安尼切起来。伊讲，那个长辈看的哈，一愣的，啊，都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哈，啊。是，这个他就在那一桌，他觉得啊，我的这一些啊老师教学生，如果也是这样教的话，那原来的很多的礼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就是要让你觉得，一方面觉得有趣，抽寿，你看哦，叫你等个米饭，叫你等，安尼哈，够话通啊讲啊，有话题可以说，又有一点点趣味，是很好玩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子才对的。但是呢，呛，大家呼噜都吃下去了。寿命有没有减短？倒不一定。但是你把原来的意思，啊，抽寿的意思给忽略了。我说啊，你的用心是这么苦，这么苦，我就来吧，我就去了。 我就跟他们讲什么呢？我说我跟你们讲，今天讲有多少时间讲多少话，先从婚姻开始啊。《史记》里头这么讲啊，这个礼之为用哈，为婚姻为禁忌，婚姻这个礼啊是大礼，你知道吗？所以婚姻行的礼是大礼啊。所以可是以前的礼里头所包含的意思，很少人真正就把它弄清楚告诉人家，但是呢倒是留下一点东西。那我们那些东西现在一看觉得这个不科学，就把它丢掉了。所以原来一篇非常好的一篇结婚前的祝词跟叮咛啊，还有很好的一种仪式，全部都流失了，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我讲个你看啊，我说婚礼这件事情，女儿要出嫁了，这个姑娘要出嫁，小姐出嫁的时候，你知道啊，姐金高义，你知道吗？金高义是只有达官最高的钦差大臣才可以做这个金高义，你知道吗？但是女权至上，女儿哈，她出现之前坐在，她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其实这小姐在我们家是很受尊重的，她是很珍贵的。真正看清这件事情的，你去翻《史记》里头外戚世家就讲得很清楚。自古受命帝王啊，非族内德貌也，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指的是指女性之助啊，所以受命的帝王、开国之君，不只是他自己的德性能力很好，亦有外戚之助。外戚就是女性，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另列一章叫外戚世，是啊，这个外戚世，这个外戚世家啊，这个应该是做外戚列传啊，他专列这一篇，他是很有道理的。那好，你做了这个金高义，脚要垫着这个圆板凳，表示尊贵的意思。这个女儿嫁出去是很尊贵的一件事情，出去好。他现在要一个人牵他上轿子，叫看上轿，你知道，一定要找一个有福气，在当地受到敬重的一位女士才可以看。其实他就是表示一种典范教育，就是你向他学习，一来看他跟着他走，让人生觉得是幸福的。所以爱看新娘，一定是找一个有德有福的一位啊长辈，一位女性才可以看新娘的。这是像导航作用一样，引领你走向幸福。可是新娘子要嫁出去，总有几分眷恋啊。也许这个眷恋现在嫁出去，常常可能还想到会回来，或者有什么事情啊，这个怎么样，或者心里依依不舍哈。所以要出嫁之前准备好了，爱灰背，灰背是用稻草来烧的，现在在公寓里头当然不需要把它点燃，那危险。但是这把稻草它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弟弟啊，催促的这个新娘子姐姐，你要赶紧，或者是他的妹妹，说你要赶紧上轿子，因为婚姻那个吉时不能错过，催着他。那以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所以一定是拿着这个火把在椅边，在后面烧，要烧他的情妓的意思。所以这新娘子才走快一点，赶快上轿子。要上轿子之前啊，有的人这个地方是压定的竹子的那个哈，意思就是在驱赶着他赶快走的意思，他只是象征式的意思，赶快要成家了。可是他还有一点眷恋过去，可是这一个是一个隔断系带，当大人的时候他无论如何要跨出去的。他到门口的时候他也认了，所以新娘子也认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以回头看，为什么不可以回头看？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去往我的前程去努力，我不需要常常回来给爸爸妈妈告状，我出去我自己会去开创一个新的家庭，这是 这是对一个女性的奇袭，你知道这个对女性的一个奇袭是多么的深。然后这个时候他要把手帕丢下来，要把罗帕丢下来，其实还要给一个红包给弟弟。这里面这个意思就更多了，他的意思是，弟弟，我这个手帕你拿去把火把给熄掉，我知道我会自强的，你把它熄掉，你不要再来了，到门口哈，把它扑掉。其实丢下那一把扇子是要扑掉火，然后把你的香罗帕也丢在地上，意思是我再也不需要闺中之物，我以后出去农业社会挥汗如雨的时候，我只要用我的青梅的用力，不用再用香罗帕了。他现在真的是孤单寂寞要当大人，然后他才上轿子，给一个红包给弟弟，一方面表示感恩，二方面表示你不要再追来了，就是这个仪式上去了。进到南方一踏进门，要注意千叮咛万叮咛，不是爸爸叮咛，也不是妈妈叮咛，是媒人叮咛。以前的媒人有学问的，所以媒人有我们当伯母觉得地位底下的，他要叮咛，叮咛什么？新娘子你要注意，你出门的时候就在家要出嫁，解金高夜行就提醒了，你不可以回头看啊，这个很重要。这个东西你去看西方的出埃及记啊，在你看那个这个旧约里头那个出埃及记那一篇，有一个电影叫出埃及记啊，你看出埃及记里头就是没有回头的。所以出埃及记里的这一篇在做深度的心理分析的时候，出埃及记就是也是 full born， 就是我完全的诞生的意思啊，它是一个经文，在中国里头也产生这样一种用一种仪式的方式来表达。然后他叮咛他不要回头，要当自强，但这个话不可以由爸爸妈妈来讲，太绝情了，疼这么久爸爸妈妈讲不出来，讲了也会掉出眼泪，怎么可以这么讲？你出去不能见他等下安尼，想要吃饿一点啊，要饿一点啊。啊，那有啥物莫为心，不听想等下只哭，较甘酸啊，这个，哈，拢不是做戏，是不甘愿做这戏的。大概，但是父母亲不能讲这种话，谁来讲？没人讲的，没人会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讲完了以后，没人还叮咛他，你进到你的先生的门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脚绝对不可以踩着打着火钉。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手不可以去扶他的门。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就是要你很顺利的进他的家门。打着火钉，意思就是坎坎，就是坎坎坎坎坷坷的，懂不懂？新娘子哈，不可以打那个火钉哈，就直接跨进去。意思就是很顺利的进这个家门，跟家人和谐相处。一步一步都解释得清清楚楚，没人到那个时候还会提醒小心，你不能胆大，哎，不可以摸那个门，这门道不可以摸，所以没人一定在旁边，怕比如说新娘子一慌张就踢到，或者是等到这样，我那西这样进去的，没人一定在那里，我看得好仔细啊。没有人我看得仔细，我看过各种不同，有的归纳说有的地方保存的比较多，有的地方保存的比较少。可是所有这些啊，对男的这个部分却很简单。他是在拜天地的时候，哦，你再看他学问大，女的还需要转弯抹角啊，用仪式的行为啊，用一个象征的东西来提示这个女士。可是拜完天地拜父母的时候，父母可不是这样。你看那个结婚的时候拜完了天地拜父母的时候，父母讲话，你知道那父母讲话是怎么讲的吗？第一句话，你已经成人，你要负起作为，是对先生讲的哦。你是在那个地方讲话都是对先生讲的，你要负起照顾你的啊这个父母，你的妻儿，你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种叮咛是非常严肃的。好，这些东西都忘了，现在后来只剩下一点小东西，那些小东西 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有人甚至觉得他迷信，都不要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原来好的东西也没有了。那如果有的话，现在还有的话，也只是剩下一个空壳子的东西，就是出来的时候摸个桂圆，表示又贵又圆；摸个橘子，哪个糖要甜甜圆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剩下弄个手帕掉下来，我问他啊，你知道他掉下来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就是要一个手帕折扇跟手帕这样放下去，那丢在地上才可以，他也不知道。那我们以为好像不这样做还不行啊，这个东西我们说，我们这个整个仪式就是色现象界的东西，我们停留在过去。可是若过去若现在，如果停留在现在不要过去，可以不可以呢？也不是。那我们用未来的可以不可以呢？也不是。它问题是什么？是你必须要一个般若真正知道，其实结婚所需要准备的是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里头，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意思你就是在企业管理里头也是一样，你原有的那些知识，那一些思考的方式，可能到另外一个时间可能不是用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一种思想，不是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所以比丘，诸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细，不管它是你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是粗的或者是细的，若丑若美若远若近，皮一切当观皆是魔。你要注意，它都是一种障碍，魔障碍的意思。那么受想行识，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罗陀，于欲因何？色为常也，为无常也。你认为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常呢，还是无常？大家告诉他说，无常，世尊，无常。若无常是苦也，如果是无常的话，你就不能够面对。你如果还是守那个常的，无常本身就是变化，你要去变化一个新的东西，那你就要受苦，面对一个新的东西就要去努力，要负起责任，要受苦啦，是苦也。然后他说是苦，世尊，佛又说了，若无常，苦者是变异法，如果是苦或无常，它就是不断变异的变异法。多闻圣弟子一中见我佛，你可以在那个色受想行识里头看到我吗？有一个我永远不变的我吗？你看不到。为什么？你的脸蛋会变。在座有些年轻人说，我哪也会变，我现在只有越看越漂亮。但是你要知道，像老师的面孔就越入来也入猫啊，对不对？头发开始要掉啦，有人掉的比我还更快啊，是不是？他无常，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问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里可以找到我吗？在这个色受想行识找到我吗？他的佛也，世尊，他说不可能，世尊。所以世尊说，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色是如此，受想行识也是一样的。罗陀，多闻圣弟子，于色生厌，于受想行识要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之见，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你看五蕴这色受想行识里头，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能生厌，你要对五蕴生厌。注意，生厌的意思并不是我讨厌这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不是，而是我厌离的意思。厌离的意思是，我虽然拥有它的时候，我虽然接近它的时候，但我并没有要去拥，并没有去执着于它。这里面就产生一个两个字，在修禅打坐参禅里头很重要的心地法门。那个心地法门叫一般叫你要解脱你的情染，你们看很多佛师里头，他跟你讲情染或执着，这两个字都一样。执着就是情染的意思。什么叫情染？情染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咬住那个东西，我们不会放。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各位比较容易了解。你读 禅宗里头很多公案你可以看得到啊。比如说佛啊，一位禅师跟一个弟子，在禅宗里头，古德他们的行持不是现代，我禅师做很多，禅师做很多的什么仪式这一类的东西，他连仪式都要被打破的。那一个弟子来请教了师父的时候，比如说他问说，师父什么叫做道？这个老师如果跟他解释说，道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能够从五蕴里头跳出来。不管如果解释是这样解释的话，这个禅师就不是禅师。这个道理本身没有什么错，所以道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从色受想行识解脱出来，没有错。道也就是真正在这个地方解脱，知道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没错，你也可以这么讲。可是在禅的本质里头，他知道这个人没有悟道。为什么？你要注意的，当一个人问一个老师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道的时候，他马上跟着从那个地方咬住这个问题，根据这个问题继续回答这件事情，就表示我们已经被那个问题侵染，执着在那个问题上面来了。好，当然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有一个引诱出现的时候，我马上看到这一笔财物或一笔觉得想喜欢的一些艺术品，或者是很动人的一个人，那我们马上动心，就开始采取行动了，就表示我们是被他绑架了。我们眼睛一闭，两手一推，两脚一蹬的时候，跨出去的时候，种种的境界都会出现，那你只要跟着他走，就是这些禅者一样平常逻辑的。师父，我这个东西装好了，要它放在哪里？他说，哦，你就把它放在柜子里头就好了。他也是平常的人。可是呢，如果是来请法，在谈到法这件事情，也就是看到生命交关的，谈法就是谈生命交关，你不会在那个时候产生了迷失的时候，就是要考这个迷失，真的考功夫的时候，那我现在来给你请法，你要注意了。人家来给你请法，人家问什么叫是道，你跟他解释这一篇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奶头已经含上去了的耶，就是这个道理。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们了解这意思吗？这样讲你懂吗？所以你看，当这个赵州人家问他什么叫做祖师西来意，也就是祖师来从西来这里，他的本主要的意思要我他来的宗旨是什么，那他如果给他解释下去就糟糕了，他解释是门前博树主，是不是？这个或者是这个什么麻三经啊，什么青州麻三经啊，他答非所问，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任何什么东西来，你牵动不了我的意思。可是有很多人看了禅宗的对白以后，他就很不懂的，很不解的问，他说，老师，那如果我们学禅学到最后，人家问我，我就答别的，那这世界就完蛋了。但他没有想到说，这是生死交关的事情，所以才叫他请法。所以一个禅师他出去外头行脚，到另外一个禅师去，在行礼那一个时候，其实就是请法。那个时候的对答一定是双方都在警觉状况，都很警觉，就是说他礼拜他，那他问候他，他的对话你也知道，那里面禅意深深了，其实禅意深深，他又答可是又没有连上去，你就知道那过招的功夫就看得出来了。所以你可以，你读禅的公案你应该了解， 所以那你知道了，你今天有一件事情稍稍别人抨击我有一点不如意，我马上又咬上去了，这件事情我就跟着他走了嘛。所以他是特别指什么？指情染这个部分，你一咬上去就出问题了。所以请法在请求说法开示，或者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情染，我们都会咬上去，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修行的功夫。这些修行的功夫其实都是内在的东西，别人也看不到，你都平常自己有一点练习才可以，否则两三下自己就弄倒了，倒不是弄倒了，倒不是你平常生活中去把它弄倒，而是关键的时候我们就垮下去了。其实这里所讲的厌故不乐，意思你只要你能厌离，就不会执着。会执着都是我乐此不疲，你有时候会这么讲，可是我执着产生烦恼啊，有些烦恼的事情令我一直解不开啊。不，因为你很关心，对，你原来还是关心一个好的，可是它现在是坏的，所以执得更深，执得更深，你还是有一个你想乐于要的东西在那里，你还是会执着。如果能够这样，你能够不乐故解脱，你不在那里执着，不乐此不彼，在那里就解脱，解脱知见，你就可以解脱你的知见，那么你才真正可以在节骨眼上真正懂得什么叫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在这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南传道、南传的佛教也重视这件事情，密教一样重视这件事情，显教一样重视这件事情。这个自己是这一部分是生命世界的通则。我们一直想要在人类有一个普遍有一种倾向，就是想透过一个现象界，冲破一个现象界，看到一个对未来的仰望，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怎么看都看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也就是在这个无蕴世界里头。可是佛陀他探头天外看了，这些真正证道过的禅师，他真的冲破了色相界的极致，他看到了终究世界的新的希望。你再怎么摇晃他也不会动，那是修禅。其实这段话在我们讲五蕴颂里头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正思维是怎么样的思维？我们回到现象界里头，如果我们平常生活的东西还是在我们的逻辑里头，还是平常，所以它叫平常心。所以你问他什么东西，他都跟你讲平常心，可是也有不平常的时候，可是那个不平常也是很平常，就是什么？就是在节骨眼上他自己很清楚，他不会被他绊倒，他不会被他撵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思维里头可能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我们透过某些情染，我们执着在某一个点，我们导致了很多的烦恼跟痛苦，这是思维上的一种盲点。这里面我举出一些心理学里头的东西来给各位来看看，这在阿含里头他没有讲这么细。现在心理学你看思维正思维，你看以下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思维啊，错误的思维已经导致了很多的痛苦跟烦恼啊，正确的思维它就会产生比较乐观、比较积极、比较开阔，一定是这个往这个方向走。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错误的情染思维是些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一项一项自己检讨一下。第一，你会不会有一种不全则无的想法？什么叫不全则无的想法呢？就是说我对我周边的人，他有一项东西 他做得不好，那我就把他整个的人把他否定掉，这就是不全则无。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陷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希望他很好，可是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会对这个人完全绝望啊。其实那个人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做不好，只有一样没有做好。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只有一科没有考好，我们对他的成绩非常失望。我们只有一次考试没有考上，他明年还可以再考，但是我们却对他非常的失望，非常难过。其实他我们是没有看到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很好，是不全则无这种现象啊。如果有这种思维的错误的时候，通常就会陷入蛮大的困扰。一看看自己的右边这边多掉了一些头发，他每天觉得我这个头发很难看，其实不是，他只有右边多掉一点点而已，左边还好好的，右边多掉一点而已，他觉得我这整个头发都不好。有的人他去理发，理完了以后啊，他只有一边高，理了一边高一边低，我有这个经验。可是理了一边高一边低，心里面越看就越不舒服，这整个头都不舒服，怎么会整个头都不舒服呢？然后我会哈哈大笑，怎么会整个头都不舒服呢？我的头还是好好的，头脑还好好的，头发还是很健康的，只是他理完了以后一边高一边低，就只有一边高一边低这件事情，并不是整个头发都没有理好啊。其实你走出去是你自己在看，别人也不太留意，过几天他又长多一点也没什么事，还是觉得很好看。所以要注意，我们常常出现一种不全则无的思考方式，我们要当心，这是我们带来很多烦恼困难是从这里来的。你再看看草率判断，什么叫草率判断呢？什么叫草率？那个算命的跟你讲，哦，你今年运道足好，做生意一定赚，有赚吗？无赚。你去问伊是安那无赚，啊，你都无去黑啊，哦，他又来了，说那你就太草率听他的话了嘛，是不是？你要做生意，你就得把事情弄清楚。你没有把事情弄清楚，那你怎么做生意呢？不是讲有做都有赚呢，不是这样子啊。那好，我们太草率去判断了。我们有时候有多草率呢？你如果相信那个算命的，越有名的、越有名气的算命的，你要越小心。为什么？他开口跟你讲说：“哎呀，你完了，那你就真的完了。”为什么？因为你碰到他，你会更草率啊。他跟你也完了，啊，他跟你讲说你好极了，你很高兴，那你也会变得非常的冲动啊。你要小心，他不是这样子，在心理学里头，他告诉你。那种好命或不好命的东西是根本不是我们心理学也不是我们佛学的范围，我们佛法里头根本告诉你算命其实也是一戒之一，你去紧去算命也是一戒，你要守这个戒的。我们是不去算命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出家的师父在帮人家算命，对不对？佛制里头不算命，算命是民间的东西，是另外的东西，佛法里头不算命的。所以佛法不算命你就不要算，为什么？他要告诉你避免你草率的思考方式。你一听你就以为那是这个样子了，草率的判断的事情太多了。地震完了以后，这些救人能救完了又回来，觉得好像有一个东西老跟着我，你太累了，你的背板上感觉到有个东西绑绑的，你觉得好像有一只手一直搭在我的肩膀上，草率判断，这种情况一定可以带来很大的问题。太多草率的判断，这个在佛的教化跟修行里头，尤其对声闻弟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告诉你，你不可以草率，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去看它是什么。到任何一个地方，即使到了一个鬼屋里头去的时候， 你都不可以草率，你要以慈悲心进入这个房间，然后你不可以草率，也不可以跟他起动怒，你一个慈悲心的正念在那里，你最后就化为无形。所以要草率不草率，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拜五台，走走到了他拜五台，拜了那么长的时间，前后拜了三年吧。你看他有一天坐在破庙里头，他已经病得很惨了，住在破庙里头，是人家的，就是那种很破的家祠，那种破庙。他就看到有一口棺材，他就把他睡在那个棺材上头，就睡在那上头。他的定功很好吧，他没有草率决定吧，他就睡在那上头。可是睡到一半，底下在讲话了，底下在敲了，谁把我压住，谁把我压住，我要出来了。他就讲过这个故事啊，他就不起来，然后他就跟他讲话，草率的人赶快拔腿就跑了，你吓都吓死了。但他不是，他就我就不起来，我问你，你先告诉我，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他说我是人啊，我现在尿急要起来撒尿了。他说那就好，那你为什么要睡在这里头？他说我没地方睡，我只好睡这里啊，这一口棺材还没有用过啊，反正里面没有人躺，他就是躺在你当床了啊。他就起来，让他起来，他还骂他，他骂虚云老和尚说，你叫你赶快分开让我上来，你不上来还睡在我上头压着不起来，还骂他。那你知道虚云老和尚那种修行的定功有多好，他真的没有具啊很快的很具率而判断的，很草率去判断的，一草率判断就以为鬼来了，就以为鬼来了，跑给他追啊！他如果真的在后面追，那还真的呢。所以草率判断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常常会产生一些草率判断而产生的问题。什么叫草率判断？我发现夫妻哈，结婚以后的很多吵架，越吵两个人感情越坏，通常都是源自于草率判断。亲子之间的沟通有一些冲突，也经常都出现你草率的判断。今天儿子回来跟他的老爸或老妈讲个什么事情，这个妈妈马上就草率判断，你可不要去做那种事情哦。哎呦，他只是说同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你父母亲马上草率判断说，儿子你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儿子马上火了，你才会去做那种事情呢，他火了，这老爸更生气了，对不对？你怎么现在讲你听就听，你干嘛那脾气那么坏，生到你这种小孩子不孝以及不生也罢。好，又是草率的判断，哎，他只讲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会涉及到这么严重，不生也罢，不孝自己，这就都是在非常草率的状态下送出去的语言，都没有经过我们的大脑皮质，都是从情绪中枢那里哈啊，直接啊回转一次就出去了，所以那些话都是带有很强的情绪的话，你也就可以知道很多人为什么讲话都是从鼻孔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坑着你就知道就是发生了这种问题，毛病也出在这里。第三个是过滤，我们自己产生了一种哦叫过滤作用。什么叫过滤作用呢？你看那个滤网哈，一定把有一些不要的东西滤掉，只让水过去，是不是？只让我们要的液体过去的，过滤作用。什么叫过滤？是我的心里头就有一些成见，它会产生过滤。过滤什么？他只看他想要看的东西，他不想看的东西通通都过滤掉了。你有没有这种情形呢？很多人有这种情形。